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门从行录，我们看第五门中君之行，78页。上面是讲到孝道，因为中国的文化都讲孝，讲忠，忠就是忠于帝王，忠于朝廷，过去是这么说。现在当然也需要这么说，现在说法方法不一样，我们要爱国，这个听从党中央的招呼，是不是这样？就这么说，遵纪守法就对了。那这里面莲池大师所录的，这些大德们如何跟帝王相处，如何劝帝王行善法。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机会几乎没有，就我们怎么会有机会接触现在的最高领导呢？大家有没有机会接触到习近平呢？我曾经接触过，但是他不是国家主席，只是福建省的省长而已，那时候也不知道他会去做主席，早知道跟他多照几张相啊，挂在那里显耀一下子，但是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是吧？有接触接待过，时间也比较短。那所以在座诸位，我们或许有人有机会，将来有机会接触到，但是不是所有人。那么我们这里看到是这样，就是这个如果有机会劝帝王行善也是件好事。那么从这一门来看，我们怎么去解读它呢？那去忠君的事，那么刚才前面讲了叫遵纪守法，做好本分。那如果一个修道人啊，一个出家人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呢，政府官员也好，社会各界人士也好，他反而会怎么样呢？尊重赞叹。如果说你是为民为利，一天到晚去官场上跑啊，我看他们未必能够信服你。我这个思想啊，我的思想是什么思想？是悲凉的思想。悲凉的老头他不可能有那么积极。大家呢也不要受我的影响，你们在这里听听而已啊。我这个思想是比较落后后退的一种思想。也不要因为我影响大家的这个积极性。我的思想是呢，这个为身呢，只合居山谷，就做身家，你好好坐在山上，好好的修道，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你要在外面去活蹦乱跳啊，我看佛教界也不一定看得起你，然后呢，这个社会的人也好，官员也好，他表面说，然后他在底下都会说，某个和尚，你看一天到晚。一天到晚撞来撞去，撞来撞去，他会说你的。 所以我们能够做好本分，这本身就是报国啊，不做违法犯纪的事情，不做破坏国家团结和合的事情，这句话我们捣不捣乱，早先做到这样。你看有其他的教派因为受极端组织的一些煽动做一些非法的事情，这会令世人也好国家也好都会头痛反感啊。所以我们做本分守己，然后呢也要爱自己的国家。我们国家现在虽然发展的比过去好了很多，但是在某些方面比其他的国家要差一点，落后一点。我们谈起来往往说你看人家国外国怎么怎么样，那么中国会怎么样嘴巴是这么讲，但是我们还是这个需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因为生我们养我们这片国度，我们还没成佛之前呢，只要报四重恩，这里面就有这个国土恩在内，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虽然说比不上啊，也不要见到外国人都是爷啊，见到一个洋人就好像见到狼外婆一样，笑得不成样子。我也不需要那样的，搞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外国人也是人嘛，那或者说他们稍微先进一点，这个富裕一点，也不过如此而已。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自尊啊，这个要自强。我这个思想是比较古怪的。很小有人劝我去出国，甚至有出国的机会，他说我就不想去。我说出国去干嘛嘞？有人说外国好，我说首先那不是我们的国家，然后第二个呢语言也不通，然后去干嘛嘞？去修行。我说你想修行哪里都好修行，要去度众生吧。我说中国人比任何国家人都多，然后你去干嘛？你去赚钱，只是为了赚钱去出国，我看也没什么太多的必要。我钱赚那么多干嘛呢？就没去。后来有机会出国去了，总算有机会出国去，虽然有点兴奋，但是出了几次国以后呢，我就再也不想去了。比如说我讲一些简单的例子哈。到外国去，外国人看我们中国人他是怎么看待？你们都很穷才到我们这儿来，甚至他们都是华人呢，他们有的是第二代而已，有的本身他就从小时候就是从中国走出去而已。他们用的饭碗很小，像牛眼睛那么大的一个小碗，不像我们这么大个碗，小小碗，然后盛的饭也就那么一小点，我都吃了好几碗，我也不记得吃几碗，那么三碗吗？五碗。然后他是怎么说呢？你看看你们中国人就没饭吃，你我们饭好吃吧？如果说你到人家去吃家里去吃饭，人家这么讲，你会怎么想法？我大不了我不吃还不行吗？吃顿饭嘛，你还这样？他会这样讲，你又难受不难受？然后他送给你东西，那很简单的东西，什么衣服穿过的啦，什么一支圆珠笔啊，然后这都是很好的，你们中国没有，怎么会没有嘛？泱泱大国连个圆珠笔都没有，他说你们那个不好用。到目前为止啊，曾经在福州听我讲经的一位居士，后来到美国去出家了。出家完了以后，他经常每年都会来看看我，要隔两年会来看看我。他从美国带来什么东西呢？牙刷、凡士林、牙膏， 这个什么风油精啊什么之类，我说这东西中国多得很，他说中国都是假的，我说中国人假的，中国人都不刷牙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吗？你干嘛要一定要去出国去呢？出国看看我们跟人家相比哪些比别人落后，我们应该怎么样要去改进，比如说中国人整体的素质啊，可能会差一点，我们去到哪个场合说话都很大声，都听得见嘛，嗷嗷叫，打个电话那个声音都传到啊射究竟天去的时候那么大声嗷嗷，那小声那能听见吗？可能他自己耳聋怕对方听不见，小点声嘛，在一些公共场合也好讲话小一点声。那外国人最怕就是中国人到那里去叽叽喳喳乱喊乱叫，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外国人难道他就没有讲大声的吗？也有野蛮的人啊。你看我去新加坡那个地方呢，罚得那么严，他吐口痰啊，我是多少年的，十几二十年去的，吐口痰就罚款新加坡币500块钱呢啊，新加坡币换成人民币大概5-6块钱吧，一块换5-6块，500块。但是我在路上看见竟然还有人在街上吐痰，他也有人吐痰，不是说没有，他为什么能罚，就说明他有人这么做，有人这么做他才有这么制定这么严酷的法律。你说新加坡的酒驾他们打鞭子啊，屁股打得裂开，中国人只是罚一下子扣几分而已，我看中国人酒驾也让打鞭子，屁股打烂了，看你敢不敢酒驾。他说也有人不怕死的，也有的，他说他那个都是管出来的。我们看看国外先进的值得学习借鉴，但是不至于当汉奸那个样子。日本人杀中国人可恨，中国人当汉奸更可恨，对吧？我们现在看到说日本怎么的，日本鬼子可恨，大家都抵制入货，哎呀，这个日本的东西真好，还是要买。韩国人说他抵制日货，什么都不买，他能做到，那中国人做不到啊，我们就没志气，你没发现这样？是吧？日本人可恨呐，日本鬼子可恨呐，杀死很多中国人呐。但是日本的东西确实好用，我告诉你，它就是好用。那好用，它抵制不了那个诱惑，还是要买它的。但是我们没办法，对吧？啊，当年鬼子进村都是汉奸带进去的，他不带进去，他都不知道怎么走。可恨不可恨？这中国人有时候没骨气，没志气。啊，我们看看，常常想说，外国怎么好，自己国家还是不错的，我们不能添乱，啊，这个看到不足的地方，我们努力去改进，啊，不要说国外，我到台湾去，那是20年了吧，到台湾去，到他们寺院去，他们法师。有些居士说啊，哎，法师你好好到台湾你看看啊，学把台湾的佛教带回大陆。我很严肃地说，台湾的佛教是大陆来的。我说这些大德，台湾这些大德，应顺老师啊，白胜长老，那么星云大师，正言法师，维觉大师，我说这哪一位不是从大陆来的？他们说，哦，那也是，我的本来就是啊，他们把佛法带到台湾来的嘛，我们根还是在大陆，他们就是看不起，他们优越感很强。然后再过了几年吧，前几年我又去了一次台湾，我说完了，你们台湾现在一点发展都没有，还是老样子。我说我15年前来你们这里是这个样子，现在来还是老样。我说你到大陆看看，没来台湾没来过大陆的人认为大陆还是光屁股两个人穿一条裤子，还是认为这样，有这么看法 啊，那个导游啊，一路给你介绍，这是坟墓，这是砖架，啊，那个十字路口的红灯呢，有个小人会跑，那边一跑，他就马上要变成红灯了。我说这哪里都有，他说大陆也有吗？我说你这没去过大陆，你这大惊小怪。哎，你听了他会怎么感觉嘛？对吧？我们不要过分的去自卑自己啊，要自强，自尊自强，对吧？啊，我们同样是中国人，才会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哈。这个啊，他们当然比我们好的地方应该值得借鉴。嗯，你比如说日本人保存文物，他就比中国人强。中国人喜欢新。喜欢新房子，拆了再建，建了再拆，拆了再建，那喜欢这样翻新，过几年就翻新。啊，你看我们真正古老那些戒台没剩多少，人家那个戒台保存到现在还是完好，一些寺院都保持的比较完好，那我们就喜欢翻新啊，翻新啊。听说那个人家那个法国老房子一概不拆，全部保存在那里，要建别的地方新建。它不会拆掉，它就沉淀，这个历史的沉淀长淀在那里，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如果说中国啊，因为中国一直都这样，每个朝代兴起来把前面那个朝代的东西全部毁灭到完啊，未央宫、阿房宫这些宫都留下来，你想想中国有多好，弄都没有，还好还有个故宫在，是吧？啊，如果这些东西能够保存，那就说明文化的起点没了。我们喜欢翻新啊，喜欢盖摩天大楼啊，觉得很荣耀，但对外国人来说不一定是这样子，是吧？说某一些东西我们值得看看而已，但是我们生存在这一个国度，我们希望这个国度好，国家好，兴旺发达，然后呢和平，不要战争，乃至国内都不要发生任何事情，这是我们一个佛教徒每天所祈祷的啊，我们每天做早晚课都在如此祈祷，希望平平安安，但是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的，也未必能够这样，但是我们都希望这样子，希望风调雨顺等等。那么这一门当中呢，我们挑拣的几位大德，历史上几位大德的一些典型事迹学一下啊，开城报应，开城报应，这是讲到这个三国时期，吴堪生会，这生会就指的是堪生会，吴主号招而问之，这个号就是孙号，孙权的孙子。他说佛言善恶报应可得闻乎，他说讲佛教讲善恶报应有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听呢？我们学佛教的历史，首先知道佛教是从印度传来，早期些大德要在中国传播佛教是很困难的，中国人呢刚来的一种文化，他抵制比较强，那比如说天主教、基督教传在中国来有抵制，但是他用洋货的传法，用洋货，中国没有的东西，他的东西很好用啊，叫你拿他的东西，叫你信教去教堂，那是中国人就顶不住诱惑，就去教堂接受他的这个洗礼，那跟佛教不一样。佛教传来是朝廷的一种认可供养，他没给什么，没给中国人什么，只是给你精神啊，佛学思想这样。那如果古来大德没有一点本事的话，他就很难扎下脚跟。当时三国时期，康生会孙权问他佛教有什么感应呢，但是问他有什么感应没有，他是有，他让你弄个感应看看，这故事大家知道啊。堪生会拿个空钵在那里 修定祈祷，竟然玻璃里面长出舍利来，玄泉不得不相信这样的事。他以这样的一个威德神通去度化。那堪善会对于民族，他是劝他以这个行善哈，劝君主应该要行善的意思。民族如果是不是庸族哈，是民族，就是聪明的啊，明达的人呢的君主的，以孝慈治天下。如果能够以孝慈治天下，就会怎么样呢？叫赤鸟翔，寿星县。这个念县也可以，念剑也可以哈。寿星县就是吉星象，吉祥的星象显现。赤鸟就是红色的鸟，这就是吉祥的鸟出现。以仁慈欲望民，则离泉裂。离泉裂就是地上涌出甘泉，不至于干旱干裂的，没有水喝啊。然后家和处，家和处就是优良的谷类，五谷丰登啊。善积有因，恶亦如是。善有善报，因为仁慈嘛，就有善。如果行恶，照样有不好的事情出现。故为恶已允，故为恶已允，就是作恶的虽然在暗处隐藏的，鬼得而诛之，鬼神饶不了你。为恶已显，如果为恶能让人家看见的话呢，人得而诛之，人看见人家就诛灭你。易成易之易经，易经成极善也有宜庆，那么极善之家有宜庆，不是这个中国的话。诗就是诗经，每求福不回，每求福就是障碍求福的不行邪道，叫不回，不行邪道。虽周孔格言即佛教之名训，他说中国文化，但是因为要让中国人接受，先以中国人的古老文化来说。所以周朝周天子也好，孔子也好的格言，说明这也是佛教的名训。那么孙浩就说了，周孔记名何用佛教啊？周孔已经讲到了，也说到了，那还用佛教干嘛呢？对曰，堪善会说，周孔不亦生言，故略示其概。周孔只是略提一下而已，真正讲的因果报应没有那么详细。佛教不止浅言，故备承其详。佛教更详细的说明，圣人唯恐善知不多，陛下以何以为贤何也？他说圣人唯恐啊，善不够多，积善越多越好。你怎么还积贤？佛教佛教是讲一切讲行善法呀，好深然之，深深的认可他这种说法。这是在三国时期的事。接下来这是一位大德，就是叫法况啊，劝行善行善的可以消灾的事情。我们就大概知道就可以了。我们看就是归戒杀戮，佛都禅大师，佛都禅大师也有神通。他当时度化一个石勒，他用神通来度化他，因为这实在难调的众生才有办法。进佛都城，以石勒好杀，他都比较凶残啊。以是乎呢，他就到石勒那去。那么石勒就问说，佛道有何灵验呢？佛道讲因果，有什么灵验没有啊？那佛都城之乐不达生理，跟他讲太深的道理啊没有用。以先迁于道术，他用这个法术来度法他。于是乎他就取钵盛水，烧香咒之，就烧香念咒，其余生清莲法。你看它钵里面生住清莲法，但这个不是那个台湾那个叫什么千来了， 建魔术那种哈、啊，哦，刘谦是不是？嗯，建魔术不是那种，他讲哎，弄来弄下来，刘谦也会，不是这样的。好，陈因见曰：“于是乎，他相信了，相信才有办法给他讲的，不相信给他说了没有用的。他会跟他讲说，夫王者得发恰于宇内，他说做国王的。”应该怎么样呢？要以德来发论四海之内的百姓，这四邻表类就有种种应验。所以这个地方四邻指的是有四种灵验，比如说神龙啊，一个瑞凤啊，灵麒，这个麒麟啊，还有灵龟，这四种书过去叫做吉祥物。这个文化我们在古老古建筑当中的一些雕刻都会现出龙、凤、麒麟还有灵龟，这都是过去讲的是吉祥的好的。政必道前，如果你政治败坏，政治如果 是行政败坏，那个道就没了，这些好的吉祥的东西就没了，这样就会怎么样呢？这秽薄见以善，就不吉祥的心象就显现出来，慧心啊，这个薄心呢、啊、就现出来。横向主见，就这样经常见到不好的事情，不好的天下。修令随行，告诉他你要修掉凶恶的事情，是骨子常争天人之宁见。譬如说你行善自然就现好，如果不行善，天象都会现得种种不吉祥不吉利。热胜月烟，你看他度化了，他就去很高兴。李师傅他怎么样呢？引被诛戮，蒙救记者慎重，被应该被杀被砍头的人呢，他都把他赦免了放了。有这段莲池大师赞曰：常怪南北朝多高僧，常常有人去说这南北朝怎么出了那么多高僧呢？佛图澄啊，这些大师都在南北朝，唐无昌啊等等。他说：“圣贤初心不以平事，而以乱世和也。南北朝经常战争，经常打仗，那为什么这高僧出现在那个地方呢？那个时候呢？”还说良以运恶时间，这时运不好，日子过得很不好，很艰难的，民穷物苦，老百姓穷了，穷苦了，物质匮乏。这样呢，大悲救济正在施时，所以这些大德就在现在那个时候去度人家解脱。所谓药因救病处金瓶者非也，药存在好的瓶子里面，金瓶里面，如果有需要救济的话把它倒出来。好，那我们再翻过来看巧论斋戒，这也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宋是刘宋，不是赵宋啊，刘宋时期求得完魔祭病国王族也，这解释他的介绍他的身份。元嘉八年，元嘉八年就是公元431年，达建业到南京地方。帝问曰，这个帝是文帝啊，这个南北朝时期的文帝叫刘义隆。寡人欲持斋戒不杀，就是帝王就问了，我也想持斋戒想不杀生呢、啊、可是呢他说身为身主国政，他说我身主国政不复从自奈何呢，他说不能满我的愿，我想不杀好像很难呐、啊、我想持斋戒做不到怎么办呢？你看看这大德他怎么劝他持斋戒的啊？我说你赶紧守八关斋戒啊，你好好念佛啊，在庙里待着，没有这样讲啊。看怎么对，对曰：帝王所修以匹夫役， 先仗仗打，这就叫做什么呢？先拍一下马屁啊！拍马屁目的是想骑马，如果不骑马就不需要了，对吧？比如身见名裂，比如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呢、啊，没什么身份的叫皮肤啊，所以说名也没有，地位比较贱，怎么呢？应惜克己苦工啊，就是要亲自去做。帝王以四海为家，帝王以四海为家，望民为子，所有疆土都是帝王所领的嘛。出一家言，这世数贤悦，而你讲一句好话，天下老百姓都会高兴的啊。说帝王啊，你要去替老百姓，我们用现在话说，你有民生这种思想，老百姓就拥戴你，你没有民生的思想，就不想到老百姓过日子，老百姓肯定不拥戴你。不依善政，这人生以和？如果你布一个善的政策法令，人和神都以和和相处，就和谐了。刑不妖命，你做刑法，在刑法上不要滥杀无辜，妖命你不要滥杀无辜啊。欲不劳力，不要动不动就随便去滥的，大家很辛苦啊。你像过去干活都是叫什么的，当义工，现在叫义工，叫义务劳动。过去的义务劳动，国家要紧去干嘛，都是一分钱没有，自己带粮食去吃的，这样去做。那么现在人肯定是不行的，动不动就是把数钱布砍完，把锅砸了去炼钢，这样就弄得大家很辛苦。所以欲不劳力，这分与时，这分与得时的意思，就分条与顺，寒暑条啊，该冷的冷，该热的热，寒暑条，白骨茂，就是五谷丰登，庄稼长得很好。如此持灾，灾亦大矣。说你这样持灾，这个灾就大了。那不是说你关保持个斋戒就在那不动，就说你做点好事，为老百姓着想。如此不杀，戒以自矣。你这样不杀，戒都有了，具足了。宁在罪半日之差，全疫情之命，然后为逢祭耶。这看懂了吧？怎么可以在这停止这个错啊？错就是停半天不吃饭，斋不是半天不吃饭吗？就下午过午不食了啊。他这个不是说啊，吃斋戒的人，你们这半天不吃饭有什么功德？他对帝王可以讲，你做点好事比半天不吃饭强。持斋戒嘛，我持斋嘛，就是半天过午不食嘛，啊，停半天不吃饭，啊，乃是救了一个鸡，一个鸭，啊，一条羊，一条牛。其实你救的更多的百姓人民呢，不要乱杀，对吧？全一禽之命，不是啊，保全一条禽类之命，然后为嫉妒啊，然后这个。皇帝会怎么样呢？帝伏击叹曰：“他拍案叫好，哎，你这个说得好。俗人民以远离，沙门民以近教。俗人民以远离，他就赞叹说啊，那一般的人民以就很远的道理，没有远见。那么还有一些出家人呢，民以近教，说啊，那持戒应该怎么做啊？啊，如法师所言。”如的求那跋摩所言呢，真可谓开悟明达，通天人之际啊。说你这个讲的实在是非常好，确实是，你看对什么人说了，对什么人说，对吧？那对于一些持戒谨慎的人，你也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就是根基而已啊。对一个帝王，他呢，你告诉他应该如何持戒啊，在家里待着什么都不干的，他肯定无法接受的。然后他会怎么样呢？赐有诗共集，举国中分啊， 这就功德就大了。他就命令下面的次次有时所有的底下的官员呢，都要供奉寺院啊，就供给，然后呢举国都要忠奉佛教，这就不好了不是。藏曰：帝王之不信佛法，他说帝王不信佛法，非独不信者之过，人家不信，不信他的过，不是他自己本身的过错。议论佛法者未尽其妙，这是讲的点赞去了。你怎么去教化，就是我们教化的不好。我们看眼前目前佛教为什么现在这样呢，都是怪我们自己教团当中出了很多问题，出的很多瑕疵不理想的事情，使得社会人无法相信我们，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做好。如果说我们都做好了，就没有那么多的诽谤，相信的人也就自然多了。所以讲说佛法的人的问题，所以求罗跋摩如求呢，如求呢，求那者就求罗他，义正而圆，你看他的义正而圆，他很圆融，把这个讲到点上去了。持善巧而不叛一道，他作为一个帝王，你只能跟他这样讲，你做好事这样就是斋戒了，比你做什么斋戒都要强，他是不违背一道啊。说真佛法四法通融不碍则已，这就是佛法以四法如何通融起来，使着统治者能够相信接受。所以古良见亦何以加持啊，即使古来有多少这个最好的劝帝王的话，就见纳谏的话，也不能超过求多跋摩这样一番语言。彼世僧举偏见而智慧持正，不知使人族不欲亲近主流者，你搞得搞怪，不能让你亲近，就是有些见解不够圆融。所以说我们佛法无论学戒也好，学教也好，要学圆融嘛，学好了就没有问题。如果学不好啊，一知半解，然后就卡在那里，这样呢，没能讲好，没能讲好，是很多初学的人就会一生烦恼，这样又不对了，那样又犯戒了，然后很多人说，那我不学了，我不在你这住，我啥戒都没有换，对不对？你在这里都不清净，那我出去就清净得很，对吧？那我们要鼓励的，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能够这样做，是要赞叹。你不能说一天到晚你忘了，你罪过呀，你要下地狱呀，一天到晚就给人家开地狱门，对不对？这个时代能够出家，能够学法，少份的持戒，然后呢还心生惭愧，已经是分陀离法、优婆罗法，值得赞叹。为什么这么居士这么多跑来？你看你往上打我那么多人，就说我们这个僧团还有一点点样子，这就已经值得赞叹了。然后你一天在往上，我们都不清净的，我们都有贪嗔，谁没贪嗔痴？没贪嗔痴，你已经出三大阿僧祇劫了，对不对？很自然的嘛，我们凡夫在修道，在这么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还能够披星戴月的修啊，挺辛苦的，早晨三点多四点多就起来修啊，修啊修到晚上十几点还在修，对不对？这么大热天还有人在那磕头啊，你这不都看到这好的吗？值得赞叹。刁难当的也有几个啊，那也很正常啊，对不对？有关系啊，还有那么多，那还有那么多人，勤勤恳恳，对吧？我一直劝很多年轻人，你住在这里比较保险，有人管你，你出去外面没人管你，小年轻你就危险得很，非法事情，你去做非法事情，有人会在面上，哎，你做得真好，说你了不起，跟他相应， 啊，在这里一点点非法事情，就有人一天到晚跟踪你、查你、找你麻烦啊！你多少有点不相应，有点烦恼。你这个坎儿过去了，你觉得很好，有人管比没人管强，有人保护你啊，这不是很好吗？啊，在这里学学戒啊，这个年头还有人学学戒，这么难持的东西，这么难学的东西，还有人在那啃啊啃啊啃。那总比你在外面去晃荡啊，赶金灿的招摇撞骗，念一见经多少九老钱强多了吧，你还这么想。所以说不要生恼，这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应该要去对待，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浑身都是刺。平心寺的和尚浑身都是刺，没学好啊，有一位没学好，拿着本子来，这你众在这里练住我们破下的，我说这哪有人啊，你众在这里练住我们破下吗？没有这么讲啊，他一天到晚就在那活蹦乱跳，我说你读懂了吗？他自己生烦恼，他自己的问题啊，看见女人好像见到鬼一样，见到女人你要修母亲观、慈悲观，一切女人是我母，然后你修不到呢，你就修不进观，对不对？还是说这母亲我关不起来，这穿那个高跟鞋穿个短裤子，我母亲哪穿这么穿，对不对？那你怎么修不进观？然后就看见女人穿个短裤，然后你就在那里怎么生烦恼，怎么可以这样？你要护持那些年轻人的心可以这样，但是你不自己龇牙咧嘴吧，开你现在女孩子哪里又穿个什么长裤子长袖子到庙里来啊，不像我们的一天到晚穿大褂大袈裟穿海青不怕热，对不对？有人说你们这么热天干嘛吃饭还搭穿大褂还搭衣，我在那怎么样赤身裸体去吃痛快，光个膀子穿个裤头凉快，你像什么样子吗？那这警察也不可以这样，部队不可以这样啊，那警察的上岗他要戴帽子呢，我们还没戴帽子嘞，对不对？一生像是这样的，这都对众生怎么去看待呀、啊，是吧？那现在人呢，他能来寺院拜拜佛啊，当举手小低头接供成佛道，做这样想啊，他到殿堂门口呢，把点一个头，祈念善心啊，这是佛，完了点个头，他种下善根，这就可以了。不然哎，这样你穿裤子，回去穿裤子穿着来。啊，我没带，没带不要来。这样嘛，对吧？来了嘛，他已经来了，好好好好拜佛，下一次来能不能穿稍微长一点就可以了嘛，你不能这龇牙咧嘴，好像见到鬼似的，不至于这样嘛，你咋修的嘛，哎呀，是不是这样？这我讲的不一定对啊，做个参考了哈。不要去生那么多烦恼，如果不行你生修不进观，你要做修不进观，穿个高跟鞋咔嗒咔嗒啥样，有什么好看啊？抹的东一块西一块，你就说如果你卸了妆你有这么漂亮吗？你再过20年你还有这么漂亮吗？你这样想啊，你心里这样想，你慢慢说你看你再过20年黄脸婆，你不能侮辱人呐、啊，对不对？这你这个修道人也不应该这样。对，你将来去出道场也好，接信徒也好，都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如果有人这样进你疗房，那你就说那我们到客厅去坐。他穿的比较少了，不能说他穿的不好，他衣服裤子穿的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能到客厅去坐？什么事情只讲完了就走人了就完了，啊，这个你是最好的去对待自己的一些念头，因为我们都是凡人，那圣人就没有问题了，也是凡人，那么你必须这样去对待。 啊，那这去到庙里还没有海清，你一定非得给他穿上，他穿上他就不去，他就不拜，也有这样，那就去吧，拜拜就完了，我们自己调整，对哈。那么，这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如果我们一概都这么拒绝的话，然后他们就会去教堂，教堂很方便，教堂没有叫穿海清，也没有穿什么，非常方便，他们去就去了。我们使得更多众生不要进入其他的教啊，能够对佛法产生信心和好药，尽量以方便来接引众生的方法。所以说这个地方让人能够亲近沙门，这正为此等辈啊，如果没做好的，我们都有责任。龙天变化，非蚯蚓所知，龙神龙变化，神龙变化，蚯蚓小个子他不知道啊。当时成圣武馆他们要看议，讲了一句什么话？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我们要当帝王要统治，但是虽然他失败了，他是有大志啊。那么这小蚯蚓不知道，其侍卫是侍卫，也这讲的是对正确的，比如说如何去化度一些善巧方便啊。翻过来，这是讲到贡雅，这是南朝齐时代，齐时一个法院呢，这个法院大师当时以叫齐高帝啊，他一个太子啊，皇帝的太子问就说，我如何供养佛，供养佛我用种种乐器去供养，问好不好。他是以事会礼，以事会礼意思说你真诚的去供养，以心计供养，比你吹那些管啊乐啊，他的打鼓他打死牛皮，他打比你那打死牛皮要强得多了，要有诚心的供养。他是以这个地方讲的如何劝导他呢，以智慧礼啊。如果说有钱的人可以叫他，你拿钱买花买香啊买灯供佛，如果没钱的人呢，你说呢以诚心供养，你磕头礼拜那就是供养。他说你没钱你来求什么法，比如地方会这样啊啊，那加持一下，那供养没供养加什么持，也佛教变成这样子是要不得的。好，那么再下去的说法悟主，说法悟主，这是一个深仇大师为文仙丸说法，让他明白道理。好了，我们看翻过来86页这一段呢，他这就是感悟东宫这一段，看一下子。唐朝玄网大师。是叫这个地方说鸿鹄伐鹰人，是相当于现在河南三门峡沿防河沿岸那一带，就是三门峡左右那一带的人。贞观初年的第一王戒德朝野地章，这个玄网大师的戒德非常的清净高善啊，让朝野朝廷以及老百姓都非常的张扬敬仰。然后呢，他赐梵太子李治呢为诸王受菩萨戒的事情，然后他受菩萨戒至于玄网大师跟太子讲了四点，其实三二跟三呢意思是差不多相近啊。那第一点就讲到今日略经中药物四条唯愿留意。第一个是讲行持，一涅槃及防患品之文呢，涵养地德，这一切都要当愿众生，令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是一个。第二呢，就减杀，叫他不要杀。他说东宫禅你竟然吃这些东西呀、其他都会模仿的啊，多所喷宰。殿下以一身之料便溺群僚，而你以身作则会影响群僚啊，即断命所由，莫不皆由 皆推殿下。那些杀生的，他是因为你需要，底下人来张你的鞭啊。这个地方说，请少杀生以永寿，告诉他你应该少杀生才能够保永寿长命。现在人经常做颠倒的事情啊，小孩子百岁啦或者是周岁啦都要拼命去宰杀众生命，其实这样是非常的不利，对生者多病乃至死者大摆宴席杀生，那都是有种种罪过，在地藏经里面都有讲到的。你要想长命就要少杀生就对。第三点呢，日顺气。日顺气说不杀生曰人，人主纲木，木属春生，殿下未属少阳，少阳东宫就是少阳，为什么东宫将来要升起的意思啊。那么这春季他请春季尽杀断漏以顺阳和，就是都要杀，实在断不了，春季不能杀，春季万物生长不能。那你看中国过去如果是有罪的问斩怎么样，秋后问斩，没有说这个春夏问斩，冬秋收藏了啊，一些物都要归根了，而且有这么顺着自然规律的意思。那第四点叫它奋斋，叫持斋，年三斋就是正月五月九月叫长三斋夜嘛，然后呢月六斋持六斋，合则经享大福啊，贤之往矣，你能够当帝王都是过去世的福报，不能尽得弥真美也。如果说你继续修德，那就会更好。凡代这个凡太子呢，就是说，回答说：“汝师妙法寺料，汝师这个地方指的是城门千池的意思。城门呢，法师有这么四句，四颗不是叫四颗。”金丹简以心，我会深深的分在我的心腹当中，奋以周学，用及圣因，以知你用。他说我既深深记住作为我治理国家的一个标准，做座右铭啊，得到上天上苍的保佑。然后接下来是劝断杀，这是明章大师化太宗的事情。然后再过来一个是如何修，劝他修善法，劝帝王修善法。那这个也是南朝的宋啊，宋刘裕，他说我没有那么多罪，唱什么法？那么这个唐宗法师跟他讲啊，过去圣人。过去我们的中国文化比较尊重圣人呢、周孔啊，他们都说自己有做不好的事情呢，乃至要老百姓如何去帮他，他们都是圣人贤人都这么讲，怎么会没有过错呢？好了，这个帝王也就跟着忏悔，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好，翻过来受罚不欺，这个看一下。宋，这个宋字是赵宋，道凯沂水人，就是山东中部的人，得法以后的大洋洞善之分，洞善之分就是朝洞啊之分。崇宁宗，崇宁就是宋徽宗时期，就是1103年的时候，到了昭往东京静音寺，静音就是静音寺，东京就是开封。大观宗，这是年号，大观宗1108年，徙天宁，徙天宁就是移到天宁寺住，善遣使赐紫衣，意思是说这个道凯大师啊，这个。道行蛮高的，得到朝廷的颁发，叫他住到哪个地方，然后呢，房上呢还交代底下的一些人呢，赐给道凯大师的紫色袈裟。 号定造禅师，还过去有帝王给赐号的。表持不受，什么叫表持不受？道可大师表写表上，这就等于就回信一样，说我不受你这个指袈裟。善复令开分，善就是黄善，又令开分一个官名叫胡隐，胡隐就是官名啊，叫李孝寿这么一个官员，怎么样呢？公寓朝廷包善旨意，就是传达他的亲自传达朝廷对这位大师的褒奖之意，就是你是很有修行才赐给你这个袈裟，不是一般人能给的，你要好好接受。那么这个大师怎么样呢？开确然不回，确然不回，就是一点都不接受他的好意。怎么样呢？善怒就防善，不高兴了。哦，我给你，你敢看旨，你还了得？怎么样呢？稍服有失，稍服是古代拘捕罪犯的叫稍服，有失就是叫底下的官员，如果说在县或者在省，叫底下那些官员去拘捕他。那有失是有失之官吏呀，知道凯忠诚，知道道凯很忠诚很诚实，问曰：长老孤脆有疾乎？看你比较憔悴，你有没有病啊？意思说你干脆说有病就完了。那么这个道凯怎么讲？无疾，我没病。有诗曰：言有疾即罚免罚，你说有病可以免遭处罚的。道凯说：岂敢诈疾而求免罪潜伏？我可以怎么可以说没病成病啊？他不理你那一套，还这个挺，我觉得挺好的，啊，有骨气。厉叹息，叹息就叹息，哎呀，你这个人太顽固了，是吧？谁受罚以示，他就真的受罚了，看旨要受罚的。出家人还好，没怎么样，把他怎么样呢？边管知州。把他流放到当时的山东的淄博那里去了。见者流涕，看着他人家都流泪啊，哎呀，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啊？他很有骨气就是了。凯神色自若，他一点事没有。至州居屋而居，到了博淄这个淄州那个地方啊，他怎么样自己租房子。租了个房子住在那里。学者亦亲就是有跟他学的人也亲近他，说他很了不起啊，我觉得这个人也是有骨气哈。明年就第二年次年赤犯自便，他罚了他一年，第二年就把他流放了，不就放了，不罚他了。以是乎他到哪里去呢？乃安以芙蓉湖中，芙蓉湖中是在江苏，他在跑到江苏那里去住，一个小岛上面去住。叹曰：下面赞叹说啊，龙疾而驰，有龙誉到了，他不要，只是袈裟朝廷赐给的。如果现在连跑的腿都软了，是不是？党中央是赐给你一件什么袈裟，叫你去领，你还不去？连夜都得赶去。人所难啊，都说这样，有人赐给你，人所难，你不要，人所难。他说迟而自罚，你不要推迟了，还要罚，受罚而不欺，他受罚不受欺负，他意思说不屈不挠。这样呢，不曰难中之难啊，受罚他罚就罚，他不怕。这样的人叫忠良传记，忠良传中啊，何得少此啊，写忠良的不能少以这位大德。何得少此？说录之以分四身，他把它录下来告诉当时这个世间的僧人，应该模仿这样，多少有点骨气 啊，不要见到一个有身份的人不得了的屁颠屁颠那个样子啊，好像狼外婆那样子，没有必要，来了就来，对吧？不卑不亢，太傲慢的也不可以，太过那个样子也不好，对吧？差不多就行。好，那底下说是什么人？用发送件啊，奋件，这是发生在五代时期啊。后晋就是五代南唐之这个江南李后主就是李煜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国难已经变成那样，他也没有办法去转变了，但是他一天到晚就比较愿意写诗啊写词啊这么一个人，他对佛教有一点好感，然后呢他就这个下诏啊，请法眼文艺禅师到他的宫廷来录内廷。那当时正好是牡丹盛开的时候，使牡丹盛开呀，主述诗。他的法眼大师也很有才华，意思说过牡丹盛开你能不能写首诗啊，咱们就吟诗这个对一下子啊。那么文艺大师就写了，就送了一首诗，诗乃送云：雍翠对方从，由来迥不同，不是回不同啊，是迥不同。迥会写吧？雍翠就是穿的非常华丽的衣服，指着李煜帝王，他说你穿的这么好的衣服，对着这么盛开的花，由来总不同，他说你对这花的看法和我对这花的看法不一样的，法从今日白，花似去年红，头发是从今天白的，他告诉他无常啊，头发今天都白了。花是去年红有两种读法，一个是说今年的花没有去年好，这是说无常变化了。那么可以理解说花跟去年一样的红，花是跟去年是一样的红，但是呢，红是红啊，他说艳意随朝露，馨香随晚风，艳丽就是这么艳丽的花，随着朝露，跟朝露一样，朝露分太阳一起来就晒干了嘛。这花虽然好看，它很快就会凋零的意思。他说：“馨香，随逐晚风，随着晚风一吹，它就会掉了。可是现在还没掉。”他说：“何须待凋落，然后使之空？”好吧，好诗，我的文艺大师写的，他是告诉他的无常，你不要以为这一盆花很好看啊！那我们现在很多思维种花，你种花你要知道无常啊，花盛开了，花要落的，刚刚开始展，然后长得很旺盛，到时间跟我们身体一样啊，儿童然后青年壮年，慢慢的就怎么样，就要节哀顺变，老了，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叫我叫老和尚的，老和尚的话呢，对你尊称，为什么叫尊称老和尚？就说明老了，对不对？就节哀顺变，那么那就怎么样呢？自无常，所以说我们所有一切的看待都是无常，都在变化，这样你说道心才会多多少少升起来一点。你看现在是夏季呀，所有的草木都非常旺盛，树啊花长得非常好，我告诉你，来了一声台风，你把你刮得不成样子，然后到了秋天，到了冬天，它就不行了，这就是无常，随之变化，时间过得很快，看见没有？安居只剩30多天了，这不是无常吗？ 虽然有点艰难，今年天气特殊的怪异，小暑快到了还是这样子，晚上还蛮凉快的，就是，但是潮的令人发愁，是不是这样？晒个被子啊，昨天有人晒棉被，我的天，棉被一晒完了，浇了雨了，这几天晒衣服啊，你就要看小孩看孙子一样，晒一会赶紧收起来，你晒在外面，然后再回屋呼呼大睡，然后下一阵雨，他下雨他没通知你的，就那天通知了，打了一阵雷，大家拼命收，还来得及，有时候他都来不及的，突然间就下了，最近都是这样子啊。上一次下了一个月，停了九天，这一次连续已经十九天了，我都数着来。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打开窗户看看什么天，能不能看到星星，然后摸摸窗户潮不潮，看得还老样，天天云里雾里这样子。我南方人都难受不了，更何况北方的师傅啊，你们真是阿弥陀佛。对吧，你们能够忍耐这样的地方，那不是一般人，对吧？啊，但是我还是劝大家坚持三十多天呢，能把它安居给它做完，虽然有点艰苦哈，可能还好像气象部门的还得有几天，还得有几天，就这天气会转晴热，但愿晴热不要这样难受，憋着好像这人很难受，要哭哭不出来那样子，天天这样。是吧，这是无常。那么煮炭勿丰溢，煮炭让它能够勿，而且有点粉饰的意思，你还以为很美，这花都要凋零了，虽然没凋零你还不知道无常啊，叫做丰溢。炭也未失意，未知就品禅师的意思，钟爱犹然，他钟爱还在那里，说你能够知道无常啊，五代的时期，每一个朝代时间都非常短，岌岌可危，意思说你要知道你这国度都快不行了啊。后来这个李煜南唐灭了以后，他自己还在了。自己还在，还继续写文章写诗，插在《浪淘沙》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梦里不知生死客，梦里不知生死客”。其实我都是客，虽然做帝王了，他我也不过是一个客人而已，乃至这个浮生世间上也是一个客人。他自己后来有点醒悟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国破山河在，他就感叹都国了破了没了，有这么感叹。这是这个钟爱悠然，溢于言表，就是超过语言之表达，意思是劝他你这国家都很危险的。惜后主而知而不明，可惜呀，后主知道这样无常的事情，可他都不用啊。终不免梦里贪翻自毁，这就是《烂桃沙》里面讲的。彼号为失身者，这个时候莲池大哲感叹说，那一些人，其实指的那些还有人作诗，喜欢作诗的一些僧人呢，品题分乐，意思是吟诗作词作画的人呢，这遇到风他又怎么描述月，怎么描述啊，他品笛风月啊，必经推敲，必就是不好，经就是好，好坏在那里推敲这个比较，无必于事。他说你写那些诗啊，根本就没有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意思是说文艺大师写这个有写这个诗都有办法对着帝王都不能够知道无常的道理，那么你们这些人写诗在那里推敲好坏，以世间有什么利益呢？以此矫之，不亦方今以楚之相去也。好，那么现在人写的跟文艺大师相比，方今以楚相比，相差甚远。好，总论 是君子处江湖之远，则忧取金。这范仲淹不是在《燕楼记》里面不是讲的吗？处庙堂之上，则忧其名；处江湖之远，则忧取金。在庙堂就是在朝廷想到百姓，在江湖离朝廷比较远，他时时想的帝王，有这样的心，那才是叫忠君呐。所以这个地方讲呢，身无官守，身无官守就是僧人呢没有官可守的职务。那现在也有出家人总想当一些什么官啦、小官啦。我告诉你，出家人当官当到哪里去，还不只是不是个和尚一个，对不对？方丈、会长，然后社会人挂一大堆名堂，什么给你一个政协副主席，主席不太可能呐、啊，啊，人大委员、常委，那人大主任也不可能。对吧？最多这么官了，然后你身份呢还是和尚。历代从南北朝、隋唐，然后宋、明、清都有升官，都有升官。现在的升相当于现在的宗教部门、统战部、宗教部门那样。过去有升官，有升人来做担任的。我讲这干嘛呢？这些升官留在现在，谁知道？谁知道这个人当过升官？我们只知道高僧大德，我们只知道贤赞大师、道宪律师，对不对？圆照大师，他们没当过升官，但是他们是研究佛学、传播佛法、修行者。弘一大师也没当过升官啊，他也没有当过什么主席啊。然后印光大师，乃至管清老和尚，他倒没当过什么，但我们都时时记住他们。就说僧人的本分、僧人的本位，你把它做好了，我认为你无论是对国家也好，对佛教也好，那就是怎么样最好的报答。这是我的论调，不一定跟我一样，没关系啊，参考参考，听听而已啊。所以说，僧没有官职可守，僧无言者也。僧没有直接劝君子、劝君主啊为百姓说话的机会，这句话听懂吗？我们直接到朝廷、到中南海去劝国家这个国务院办公室说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啊，我们没有这个机会。你要去新华门、一二门，你逮住了，是吧？你到天安门晃一晃，又人家那个便衣警察过来干嘛？带走。你没有这个机会去劝他的，无言辙。而忠如是，忠心还是一样的，我们对国家稳定和平时时在祈祷，这是一样的。所谓山林之下无明良习气之意义，明良就是忠君的意思，没有明良就是明君良臣嘛，这是明君明良。习气是君以诚和谐相处、共事、谋事的意思，叫习气之意。意思是说，僧人虽在山林树下，我们没虽然没有这样，但是我们有一个赤诚的心，希望国家好。那么这里记录下来的这些大德，他们都希望帝王呢行善积德，施利益于百姓，这是出家人的本怀。人伦莫重以君父，从人伦来讲，从人道来说，无不莫就无不重以君父，就是报效国家和孝敬父母。无故前列身之孝，所以连接他说，我前面列身人有孝，孝敬父母，后列身之忠，出家人也有忠。所以出家人有机会接到帝王，都会劝帝王行善，以度世事无父无君之半。但是有人说出家人呢，没以对国家一点贡献都没有，现在也是一样。世俗的人说，你们僧人对国家有什么什么贡献，有什么好处？好处多了， 我们时时都在传播善，传播善法。浅显的说，简单的说，我们能够让信徒到庙里来礼礼佛、拜拜佛，他得到心安。然后我们时而的对居士的劝导，让他家庭能够和睦，少打仗，婆媳相处，夫妻相处，和睦相处，没有事情，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贡献。佛教就有这么大的力量，我们告诉他，你多诵经，多拜佛。如果是居士，他们都会这样，不会到社会去乱做事情，到外面去乱跳吸毒啊，然后破坏人家家庭，那都没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对社会的奉献，多多少少，这个用现在话叫文明的使者，这就是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我们其佛教，尤其是佛教，从来不蛊惑战争，从来没有国，没有什么胜仗者，佛教没有这样的，都是和平的，尊重生命，这就是我们对佛教的国家的贡献。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啊，这一段是讲的这个忠君。那么我们现在就如何报效国家啊，和平和谐相处，愿以。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不要那么快啊！